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9月4号星期三。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呢继续续黑啊，今天有几个数字呢都不是非常的好啊。那道琼呢是勉强收红，纳指呢标普呢继续收黑， NVIDIA 今天已经否定了司法部对他的起诉的消息，但是呢续黑，所以这也是今天所关注的一个焦点。今天呢像 Dollar Tree 啊，他们这是美国最大的这种廉价的零售商，那么他们的业绩以及财报呢大幅的回调，那就说明了在这个 level 消费的人呢的展望或者是未来的呢他是非常不看好，所以这个消息呢其实是整个对市场带动的非常大的震动的一个消息。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职位空缺的数字，这个数字呢降幅也高于预期。那么这个数字呢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其实到底准不准大家都是一直有这个问号，即使呢不准呢、那有的企业可能虚职在那放着，它并不实际招聘哈，是 frozen 的这个状态，但是它的降幅都高于预期。所有这些讯息加起来呢，让市场对整个美国实际经济的情况是不是疲软呢？这种的怀疑呢，这种情绪真的是在上升了，那就直接导致呢，今天的这个市场情绪呢是，下走的。道琼勉强上涨了38.04点，涨幅 0.09%， 报40,974.97，昨天已经跌破了41,000点的这个关卡，今天呢是勉强涨了 0.09%。 纳指呢今天下跌 52点，跌幅 0.3%， 收报17,084.3。S&P 500下跌了8.86点，跌幅 0.16%。报5,520.07，费半今天涨11.85点，涨幅 0.25%， 报4,770.85。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市场的情绪哈，虽然一度啊，像 NVIDIA 一度有那种逢低买进的这样一种情绪，但最后呢还是没有调起来，尾盘呢最后还是下跌的这种情况。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像一些主要的高科技的这些股票啊，像Meta 呀 ，Meta 涨了 0.15%， 苹果继续跌 0.86%， Alphabet 跌了 0.58%， 微软跌 0.13%， 亚马逊跌 1.66%， 过万亿的这些大公司呢，全部都是高科技公司啊。那他们现在我们看到，基本上呢就是 Meta 涨，剩下的呢这几个都是跌的。而呢其中过万亿的这个 Berkshire 就是巴菲特这个公司今天也是走跌的，一会儿我会重点呢讲一讲这只股票和他本人对目前股市的这种看法和分析哈。费半呢今天是普遍的还收高了，昨天大跌是吧，跌得很惨。那今天像博通回调了 0.87%， 美光回调 0.8%， 高通涨1.28%， 应用材料跌 0.54%， 德仪涨 1.08%， AMD 涨 2.87%， 台积电也回调了 0.24%， 昨天跌得太狠了，都是 7% 8% 的跌，所以今天这个回调呢不出乎意料之外啊。那 NVIDIA 呢今天续跌了 2% 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首先就是劳动疲软的这个预期，今天是周三嘛，那我们看到呢发布的这个Jobs 的这个报告呢，七月份的职位空缺降到了低于预期的770万。那这些数字呢，就显示着经济状况啊，就是招工的市场也不好。以前我们为大家分析过嘛，就是这个数字呢是根据企业私人企业它所发布的招工的这个讯息。可是呢，在你实际的过程当中，你却会发现，它虽然招人，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呢去被招进去，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这种 offer， 你递进去是石沉大海，所以这个数字呢一直被认为呢没有那么的准。那即使这样呢，它仍然是大幅的下跌，连招都不招了哈，就是连这个工作 job 已经没有了。这个降低的这个数据呢，就直接呢让市场呢对经济状况呢真的是有点担忧。所以呢，劳动的疲软呢就推动了降息预期的这种升温。今天还有一个呢，就是 Dollar Tree， 刚才我讲到的这家公司的这个财报，这是亿元店呐、啊， 那这是一元店的巨头，它的消费呢是亮了红灯，所以呢它的这个业绩呢就显示了不仅仅是低收入的这种家庭了，他说他们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具挑战的宏观环境之一。所以我们以前呢都已经给大家讲过，这种高通胀哈，已经影响到中高收入客户的这种购物，包括我们提到了那种奢侈品呢在这种下跌呀等等。而现在呢这个 Dollar Tree 爆雷呀，那么这个 Dollar General 之后呢 Dollar Tree 也是亮起了连中低收入的人群消费不振的这样的红灯。他今天提供的是2024年财年的业绩指引，然后公布的是他第二财季的财务数据。主要的财务数据呢，他的营业收入第二季度是净销售额 73.7 亿，同比呢增长了 0.7%。而预期呢应该是 74.9 啊 ,73.7 和 74.9 差一亿多。同店销售呢二季度企业整体同店销售增长了 0.7%, 但是呢分析师的预期呢应该增长 1.45%, 一年前增长了 6.9%。 那么当季 Dollar Tree 的业务同店销售增长只有 1.3%, 分析师预期呢增长 2.89%。所以呢所有的哈，它这个全部是比预期呢折半以下的这种降低。毛利率二季度整体的毛利率 30%, 这个符合哈，因为零售业基本上就 30% 的这样的利润。分析师呢预期是 29.9, 一年前是 29.2, 毛利率是 34.2, 哎呦天哪，它就是毛利率也就这么多哈。然后他们的第二季度的整体的门店数下降了 0.5%, 11.64 啊，将近 1.64 万家，哎呦真是哈，1.4万家 ,1.64 万家。分析师呢是预期 1.64 差不多哈，同比降低了 0.5%, Dollar Tree 的门店呢是8627家，同比增长了 5.5%, Family Dollar,它是这都是 Dollar Tree 旗下的哈，它同比门店呢降了 6.5%, 哦，全年的业绩指引呢是直接跌幅哈，就是预计是306亿到309亿美元，此前呢是预计是310亿到320亿哈，大幅的调整了它的这种预期。所以呢今天周三它直接是跳空低开哈，直接就低开了11%, 上来就夸就掉下去了，然后早盘的跌幅呢就直接就跌幅达到了 20%, 午盘也保持在 20% 以上，最后收盘呢跌了 24.51 啊今天。所以呢这个你就大家可想而知了哈，这就意味着什么，连中低收入连 Dollar Tree 这部分都不到那儿花钱去了。现在呢 Dollar Tree 的营收虽然是有小幅的增长，是因为呢当季的客流量增长了 1.1%, 但平均客单价下跌了 0.5%, 说明什么呢，购物的客人多了，但是呢消费支出下降了，那你这是没有办法拉动公司收入增长的吗？再就刚才我们讲到的哈，全年的销售指引下调了 1.3%, 现在是 3.4%,整个啊 EPS 的指导区间大幅下调了 20%, 全都是低于华尔街的预期。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呢他们的 CEO 啊，他们的 CFO 就在说，宏观压力对 Dollar Tree 中高收入客户购买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在电话会议上呢，他就在说公司呢是销售呢更加的疲软，尤其是在非必需消费品的消费方面。我们最初二季度并没有预料到这些压力会如此严重的转移到 Dollar Tree 的客户群体上。所以呢我们就在说，今天其实这个消息和那个工作职位空缺的这个是相辅相成的，而这个呢其实大家更担心。因为这个 Dollar Tree 呢就是给一个窗口让大家观察美国的消费者他的消费的健康情况。它下面的这种同店呢，因为它这个 Dollar Tree 的门店还面向郊区的中高收入的消费者， Family Dollar 呢它主要服务于低收入的家庭。那么过去的这三个季度呢， Family Dollar 的核心低收入客户群一直需求疲软，而这种疲软现在已经 蔓延到了经常光顾 Dollar Tree 的相对富有的客户群。 Dollar Tree 呢也是他们在财报分析当中也提到了这种消费的转变，他说年收入超过12万5的美元的家庭已经呢开始从买想要的东西啊，现在买呢什么呢，需要的东西，面向这类家庭的销售组合大量的转向了必需品。然后他们也在分析说，人们今年夏天可能改变了庆祝派对的方式，客人少了，派对也少了啊，这倒是真的。因为如果咱们要开个 party 的话，买点便宜啰嗦的装饰性的东西都跑到 Dollar Tree 里头去了，对吧？那现在呢，没有啊，大幅的下降。所以呢，他们就在说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具挑战的宏观环境之一。上周四的时候呢，Dollar General 他公布的第二季度的业绩全面不及预期，然后呢并且讲全年的 EPS 指引区间下调了近 18% 到 19%。 当时呢他们的 CEO 也说，销售疲软的这种核心和来自于核心客户的财务的压力。所以呢基本上不管是 Dollar General 的糟糕的业绩，还是说今天所公布的 Dollar Tree 哈，你都说明了美国消费者下行的趋势呢是在持续当中，而且是正在恶化。那么是否我们可以推测在未来的几个月，因为它前瞻都已经下调了嘛，那这种恶化在未来几个月还要将是恶化。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两个哈，那就全部都指向了经济不景气，这个市场的信心呢严重受到这样的打击。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是周三了，那明天还有一个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啊等等，后天就将是非农就业数字，这个数字将会怎么样呢？所以现在基本上今天美国的国债啊也是大幅的在显著的上涨哈，然后像对美联储政策货币更加敏感的这种短期的债券，那么如果呢美国七月份的职位空缺数量降到了2021年年初以来的最低点，那么也导致了今天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从2022年以来第二次跌破了10年国债收益率啊，以前呢一直是倒挂哈，一直倒挂，现在呢终于算是正常了一点了。可是呢这种正常意味着经济的这种情况的冷却吧啊，可以这么说。所以呢今天呢就多个包括旧金山的联储主席，包括呢多家分析师，他们都在说美联储可能需要更早的采取行动，甚至呢可能应该是降息的50个基点。那么如果呢这样的是成真的话呢，很有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反转哈。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大家都在对9月的会议上大幅降息呢去抱有期望值，交易员现在市场已经完全消化了他对25个基点的这种降息的预期了。现在呢已经有超过30%的押注呢认为降息50个基点都是有可能的。预计呢今年剩余的3次呢联储的政策会议总共降息呢110个基点哈。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数据是其中的一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后天啊周五。所以那天呢我会请 Rex 之后我们再详细的看非农的就业数据。但今天的这个私人企业的这种就业数据呢表明啊劳动力市场真的是在疲软哈。我们看到的这是今天的一些情况啦。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最终报到了 3.754%， 十年期呢现在是 3.755% 哈，略低那么一点点啊，微小的差距。好了，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啊。然后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呢在他联储会议那个央会上呢他就在说嘛，他为了防止就业市场进一步降温是时候了哈，timing is coming 啊，已经是这么去讲话了，所以咱们就等着吧。那现在呢像高盛的策略师哈，那他今天呢也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呢如果周五9月6号公布的就业数据不佳的话，股市可能面临修正。他在今天的一份报告当中说，高盛的客户已经在为9月下半月股价的负面的技术走势呢去做准备了。预期呢风险规避走势将从9月16号开始，9月16号是降息的日子哦。如果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疲软的话，市场修正可能就会开始显现哈，所以后天又是一个关键点。这位分析师呢 叫做 Robner， 他是说九月底通常是标普五百指数全年 表现的最差的两周的交易期，九月十六号开始，追踪趋势的系统性基金几乎没有增持股票的空间，而企业也将进入财报回购的闭锁期，进一步减少了股市的需求。这个呢是在8月27号的时候，高盛他们就在说到9月16号之前美国的股市呢还有上涨的空间他今天的这个分析呢是进一步在他们那个分析之上呢进一步做了下一步的分析，他的 分界点是从9月6号和9月16号这两个分界点我就他呢现在呢讲到的就是说，一旦呢企业的回购，他为什么会讲，他说企业的回购现在是支撑从8月27号开始未来三周之内美股呢再冲一个高点的有利的一个有利的一个因素当时是这样分析的。他现在呢讲到9月16号就是他不再回购了嘛大家自己的公司也不再回购自己的股票了，所以呢他就说到9月16号很可能是公司这个助力没有了，那么就可能会下调了这个 Robner 呢就说美国企业一直是股市的最大的买家，预计他们的需求在闭锁期间将减少 35%， 而本周还是企业回购操作的最高峰期本周还是最高峰期，现在呢还有企业在买着呢，这还这么跌呢，所以目前的市场定位显示出一些警讯。依规则操作的系统性基金，你像商品交易顾问 CTA 未来一个月的走势明显偏向下行，在市场持平的情况之下呢 CTA 可能会抛售超过170亿美元的股票，在上行市场中可能抛售呢37亿美元的股票，下行市场中可能会超过650亿商品交易的这个 CTA。 还有呢这位分析师呢也在说，全球主动型的投资人像避险基金等等，进入九月时美股风险比过去六次系统大选周期更高，意味着随着大选临近仍然有更多的抛售的空间。退休基金目前资金充足，并且呢已经开始在选举前降低股票的风险。这个 Robner 呢近期他的预测呢是相当准确的，六月中旬的时候当时市场呢创了一个新高，华尔街纷纷上调了标普500指数的目标，但是呢这个 Robner 呢则是预测市场将在7月17号开始修正，当天股市下跌 1.4%， 随后呢一直下跌，一直到8月5号累计跌幅达到了 8.5%， 而科技股像纳指呢反应更为剧烈，三周之内暴跌超过 12% 那一段时间进入了修正区间。随后呢8月中旬这位 Robner 呢又转战为战术性看多，预测美股将有一个短暂的逢低买入的机会，从那个以后呢标普500指数上涨了近 4%， 现在呢他再次转为看空，直至到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他说11月的大选将成为风险资产的清算时间，所以对于那些预期九月波动并且已经开始减持资金的避险基金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好消息。根据高盛和摩根史丹利的主要经纪商的数据，这一类资金呢基金已经提前做了准备。所以这周如果美国公司的这个买入啊不能够怎么讲，不能够让股市这个提拉起来的话，那就可想而知了，美股再也没有支撑的这样一个条件了这个呢我也把它也说一下，就是8月27号的时候，当时呢高盛他们的集团数据显示，从8月27号到9月13号公司回购规模每天都是在 66.2 亿美元。9月13号企业将在三季度财报前被迫暂停回购，每天是 66.2 亿元然后呢这个呢说明什么呢，高盛的分析是说公司对未来几个月的前景越来越满意他们正在产生大量的现金，所以呢他们高盛的企业回购团队估计今年授权回购的规模是 1.15 万亿美元，目前呢已经实施的规模是9600亿美元 1.15万亿到9600亿，现在中间这个还有这么多没有完成这个呢数字已经是2022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所以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Robiner 哈，他呢之前就在讲来自于企业回购和系统化投资策略的强劲资金流有望推动标普500指数本周创历史新高，进一步强化投资者的错失恐惧症哈，这个 FOMO。 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哈，没有就这么强劲的一个企业回购，这个股市还是在这个挺疲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就是 Berkshire。 Berkshire 今天跌了 0.02%， 不多哈，那但是它也是走跌的。今天呢有这个彭博的一些文章，他们就在分析说巴菲特 CEO 对他的股票和整体市场是其实也是在发出警告了，但是呢在他的公司破了万亿美元之后呢，投资者仍然继续涌入该公司买入股票。在今天 Berkshire 的 A 类股收报在75,000多块钱，基本是持平的。 B 类股呢则是上涨了 0.4%， 收报在478.57块。这两只股票呢在早一些时候都创下了记录。公司八月初公布了强劲的第二季业绩以来，其股价上涨了 10% 以上。今年以来 Berkshire 的股票涨幅超过了 30%， 远远跑赢了标普500指数的 16% 上下的这样一个涨幅。也是呢在上周它首次达到了$10,000,000,000的市值，成为美国唯一一家达到这个万亿美元俱乐部当中的一个非科技公司。我们以前也都给大家介绍过，包括呢在巴菲特他94岁生日的时候哈，大家对他真的是非常的尊敬，每个人都在他身上学习到了很多关于金融和股票的知识。他的 Berkshire 呢近60年以来呀，这家公司复合年回报率达到了 19.8%， 击败了标普500指数。所以如果呢当时我们给大家说过哈，你$1,000放进去的话，60年你的$1,000呢啥也别动啊，就是滚动投资将超过$40,000,000。这个回报率实在太厉害了是吧，40,000,000呢。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在问啦，那我现在还能不能买入啊，他们公司这么强劲，咱们也都听到了哈，我们的专家也都有一部分的股票呢都在这里边作为一个缓冲吧。因为他们的这家公司包括拥有多元化的全资高利润的这种业务，什么铁路啊、保险公司啊等等哈，还有呢就是由巴菲特亲自指导的股票投资组合。但是哈，这篇文章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哈，就是说有一个信号呢是由巴菲特本人发出的，就是现在可能不是购买 Berkshire 股票的最佳的时机啊，要记住哦，是巴菲特本人所说出来的。因为什么呢？说其实上过去呢 Berkshire 呢购买自己公司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呢是非常的频繁啊，他们自己买自己家的股票回购。但是在2018年他们改变了股票回购的政策，他们从那个时候呢从只在股价低于账面价值的 1.2 倍时回购股票，把这个呢改变了，改为呢价格低于 Berkshire 的内在价值保守确定的时候呢来回购。就是说他这个 1.2 倍的这个呢已把这个改掉了，他现在啥叫低于 Berkshire 的内在价值啊，这个改变规则之后呢 Berkshire 的自己啊 Berkshire 的公司的回购呢大幅的增加。当时呢他从2018年之后他们自己回购了自己公司价值大概$750亿的股票，相当于20多万股的这个 A 类的股票啊。随着今年 Berkshire 的股票呢大涨哈，到现在为止我刚才说了累计已经上涨了近30%了。现在呢他们自己不再收购自己公司的这个计划了哈，他这个回购计划开始撤回了。所以 Berkshire 在回购自己公司的第二季的股票达到了5年多以来的最低的水平。然后呢这个钱不花了，所以同时我们都提到了 Berkshire Hathaway 的这个现金储备飙升哈，他其中在他抛售了苹果重仓的这个大量的股份之后，在6月底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说哇他的现金储备已经达到了$2,770亿。这么多现金他也不去进入到美国的股市，也不回购自己的股票，而是以美国国库券短期国库券，它已经超过了美国财政部啊，留在了资产负债表上。巴菲特自己呢对 股市的高估值呢感到遗憾，它持有2350亿美元的美国的国债，同时放慢了股票回购的速度。啥意思？那也就是说，我宁可从美国国债当中获得 5% 的收益率，都比现在回购我自己的股票要好，就说明就这个嘛，对吧？所以呢，他所最喜欢的叫做估值指标市净率哈，从他的市净率呢目前接近 1.7 倍，他们自己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股票呢已经是 1.7 倍，他曾经定的这个门槛呢是 1.2 倍，人家不玩了啊，不自己家股票也不来收购了。所以呢，巴菲特他所标出的或者是他所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的话，那就让大家就开始就是问了一个问号了，在目前股价飙升和估值并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是不是要该抛售了的呢？那今年已经涨了30%，很多潜在的买家，最起码从我刚才所分析的他说的这个信号之后呢，可能大家等一等哈，等到股票回荡的时候，你再去买入这家稳赚甚至是不赔的这只股票，是不是会出现更好的价格呢？所以这个呢，我也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刚才我们讲到了像这个高盛的分析师啊，然后 Berkshire， 他们所讲到的这些，所以呢，现在这个情绪到今天为止，这个情绪还有 General， 这个 Dollar General 啊，还有 Dollar Tree 啊，他们这些情况，还有呢，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哈。那我跟大家说两个数字，二手车的市场现在价格下行，还有呢 ，Airbnb 现在做这个人的都知道，九月份现在根本几乎就没有订单。啊，你怎么低，价格怎么低，就没有订单。所以我就说嘛，你看哈，所有的这些就是等到那个数据出来的时候，可能都晚三秋了啊。这些才是第一线的最前边的那个消费者的真实的情况，等他统计数字去吧。那我们看到呢，今天就是整体的一些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哈。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燃油啊，燃油呢现在是大幅度的降低。昨天我们怎么高盛又分析中国经济不好啊，对需求增长会滞后啊，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减退啊等等的，还有什么未来欧佩克增产呐、等等啊这些消息。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接近美国本土的一个因素，纽约港的汽油和柴油交付合同的价格目前已经是202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汽油的价格也主导了近期的油价的下跌，期货呢价格在过去一周跌了11%啊，这个跌幅呢已经超过了美国原油的跌幅的价格。所以呢这种疲软也反映了这种夏季啊驾驶季节即将结束的这样一个预期了。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就是司机们消耗的汽油全部减少，炼油厂原油的购买量也会减少，所以呢这个也是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所看到的经济的最前沿。好吧，那我今天给大家呢讲到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大家最关注的 NVIDIA， 那么我们休息之后呢，我给大家去讲一下 NVIDIA 的这张股票，今天呢还在跌哈，是106块了，那么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9月4号，星期三。今天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整体市场的和各方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哈，那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NVIDIA 呢，在昨天其实是大跌的啦，那跌的这个幅度呢，是创造了美国历史上哈最大的一个跌幅。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就导致了呢，今天哈大家也都在看，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逢低入场的。其实呢，今天NVIDIA 呢自己已经是否认了哈，就是他们问了司法部，并没有给他们去发这种司法传票。那这个消息呢，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它本来也是盘后的嘛。按理说这个消息应该给他这个给他一个怎么讲，一个比较有利的吧哈，没有那么的糟糕，但是呢并没有导致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上升，相反呢它继续下滑了近2%哈。那么 他呢就昨天就晚上就在说英伟达啊 ，NVIDIA 以实力取胜啊，这体现在我们基准的业绩和对客户的价值，并且呢，客户可以选择最适合他们的解决方案啊，这是他们在声明当中所表示的。知情人士呢，现在是说反垄断机构担心 NVIDIA 正在提高客户转向其他供应链的难度，并且惩罚那些不使用 NVIDIA 产品的买家。那现在呢，事情没有公开，知情人呢现在是匿名哈。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市场的这个交易员呢，现在就紧盯着 NVIDIA 的这个市值，它这个下面的一个关键的这种部位了。昨天它是蒸发了2790亿美元哦。那么下面的一个支撑点在哪里？今天呢，像来自彭博一些叫 Freedom Capital Markets 的首席全球策略师，这个人叫做 Jay Woods， 他说呢，下一个呢100美元哈是 NVIDIA 的一个关键的价位，这个价位呢已经是上个月最低收盘价的这种水准了。即使呢今天美国司法部哈没有给他发这个传票，今天的收盘呢它跌了是 1.66%， 每股呢现在是106.21块。然后呢这个在周三前四个交易日，今天周三嘛哈，前四个交易日从上个周五到现在已经跌了16%了啊，已经跌了，周四啊，从上周四开始跌了16%了。利空恩伟达的利空呢的消息呢，就是它的财报没有达到市场的超高的预期啊，不是，是达到了市场的预期，没有达到它实际的预期。所以呢，投资人的这种紧张情绪呢，又因为周二两份这种报告呢加剧了哈。一个呢，报告对企业在 AI 方面的支出发出了一个警告，再一个呢，就刚才我说到的司法部的这个情况。那么 ，NVIDIA 的股票面临的问题就是在于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太多的能带来正面催化剂的消息。那他们呢就在分析说，现在呢好像有点处于空窗期，财报季已经结束了，本月美国会发布大量的经济数据，投资人的心态呢是非常的谨慎，所以呢在处于一种交易真空的时候呢，市场会变得非常的短线，变成了先发制人的抛售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哈，这是他们今天所公布的所分析的吧。那标普500指数呢昨天是重创跌了 2.1%， 今天也是略微下跌哈，周三交易也是非常的平淡。那这种情绪呢，不仅是在美国，像日本的日经225指数，欧洲的这个STOXX 那个600指数哈，都是在美国下跌之后呢跟着暴跌哈。你说有什么明确的原因吗？也没有那么的重大的原因，什么八月的 ISM 的制造业什么采购经理人的指数比预期低啊，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对不对，然后中国周末公布的一些类似的糟糕的数据啊，还有今天的这个七月份的职位空缺的数据低于预期啊等等，这都是经济健康状况没有带来一些更新的一些消息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零售商对吧，什么食品啊 Dollar Tree 啊等等，他们的业绩呢都是下走啊。然后呢金融公司也受到了周期性的影响，跌幅呢是少于平均的水平的，像这种高科技的公司呢现在反倒受挫呢比这些工业啊这些大企业呢就是零售业呢也是更大的了。所以呢一些本来呢这些工业的一些企业呢应该是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呢是投资者哈一个分析了，投资者正在努力的调和一个所有表现都很好但又似乎没有什么值得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呢这个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分析呢就是说投资现在的美国的股市对投资人来讲是一个又爱又恨的这么一个时期。资产的配置者今年也比较很难犯错哈，标普500指数呢仍然上涨超过 15% 了，人工智能的推动你也不能忽视，日本的股票上涨了超过 10%， 欧洲的股票上涨近 8%， 黄金和加密货币都经历了大幅的反弹。今天哈加密货币资金外流是最大的外流啊，这个 ETF 的钱外流了将近3亿啊，我们之前说过它也就十几亿，当天的第一天的时候，现在都在往回撤啊。包括呢那些投资一直长期低迷的美国的小盘股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轮动的时候呢，投资者也赚了钱，所以呢尽管哈它这个小盘股一直是表现的比较差。现在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美联储几乎肯定在本月会削减这个利率哈，债券呢也有可能价格上会上涨，大宗商品是一个痛点，但是呢即使这样 都不是意料之外哈。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的调查显示，投资者的乐观情绪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极端的水平，就是情绪都很好啊，前面大家都很好啊，所以昨天和今天你说啥事儿啊，没不知道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吧，就是任何一个经济的数据，然后呢大家都害怕把钱就全都撤回来了。还有呢像 AI 相关的股票，什么 Alphabet、 Facebook 哈等等，他们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本的支出哈，推动着半导体还有数据中心啊等等相关的这些企业的收入呢激增，技术的广泛应用仍然是放缓哈，然后 AI 的基础设施的这些公司呢也都是加剧了一个浪潮，就是大家觉得你啥时候能赚钱。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所有的这一切就昨天就跑到 NVIDIA 身上去了，昨天呢直接就暴跌呀，是美国公司创纪录的一天最大的跌幅。标普500指数呢非 AI 股票从八月以来强劲的反弹，目前的交易价格就更高了啊。尽管美国的增长可能还是强劲的，但预计呢今年和明年还会放缓，所以呢这使得周期性的股票难以看到强大的价值。大品牌在疫情之后定价能力也下降了，那使得消费品呢不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避风港，公共事业另一个传统的防御性呢也变得比较贵哈，因为他们也都成为 AI 相关的这些投资。海外咱们再看海外哈，政治动荡重新回到了欧洲哈，经济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呢还是不如预期。意大利、英国、西班牙股票似乎在上涨，但投资者之前已经在这些市场上都已经是大跌之后呢被烫到过一次哈。日本呢本来终于兑现了对投资者的承诺，但是呢现在因为有更高的利率和更强的日元，然后也是重新表态要去加息。黄金今天也跌啊，连续几天都在跌了。为啥？超过2500美金的这个每盎司的价格呢是一个关卡。那么大家呢就是你想维持这个2500块的话，你得有继续利好的这个因素了。那价格过高，所以很多人也赶快啊回调啊，就是趁着这个呢去先抛出去一段时间。说这两天黄金也在跌哈。基本上所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因素当中呢，就是不管是个人的散户啊，富裕的个人，还有机构投资者，都选择了所有选择上面选项哈，各个行业当中都选择不选，然后干什么去了呢？选择了一些另类的资产，像什么私人的债务啊等等。所以今天的这个文章就评论哈，说投资人似乎在欢欣鼓舞的乐观情绪和突然悲观之间呢，这么两极摇摆哈，蹦迪一样。那么所有的目光就集中在周五美国的就业数据上，如果就业数据失业率再次上升的话，市场会多就可能是个抛售的市场啊。其他的因素呢也可能会加剧这样的一个波动的因素啊。九月份本来就是最糟糕的一个月份，标普500指数在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都有最多超过1%的跌幅，昨天也是这个奏性的是吧。然后呢八月呢也经历了波动性引发的这种抛售，虽然呢大家猜测抛售之后可能会反弹等等等等等哈。那么这些呢所有的这种消息说坏没有那么坏，然后呢说好也没什么更好，所以到底增长还是衰退又回到这样个老的套路吧，那么就等着吧，央行的指挥棒哈。那么我们就看吧，到周五的这个数据到底是咋样，然后下周咱们就等待进一步的这个消息。好了，那这是呢今天的整体的这些市场蛮有意思的哈。今天呢有几个消息我觉得要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我们说呢最就是一个纽约州长的这个副幕僚长不是被 FBI 抓了吗，在长岛的350万豪宅当中啊。那今天呢这位纽约的女州长她是高调的表态，说呢她已经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呢去把叫做黄平啊，纽约中共纽约领事馆的这位领事呢要求驱逐他啊，高调的去切割，表现了自己积极的这种态度。然后美国今天的 CNN 啊、纽约邮报啊等等啊，还拍了照片了，大标题全部都是说中共纽约领馆的领事呢遭到驱逐啊，被驱逐，纽约州长的发声明啊要求驱逐， 今天就是媒体全都在报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已经成为了今天的一个头版头条的新闻。过去叫做满城风雨哈，今天在美国是满国风雨。美国的今天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呢，记者特意问了这件事情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修呢直接说，他说我没有驱逐他，他呢已经不在领事团的名单当中了，是呢八月份是任期到职自然的一个轮换。纽约中共纽约领事馆呢也对此的回答哈，我们这个黄平没有被驱逐，他已经自然的离职哈，这是今天的一个大消息，非常非常的有趣这个大消息。我们都知道吧，不管是CNN 也好，纽约邮报也好，美国的媒体呢，它的是要再三 confirm 消息的来源，对吧？他们不会轻易的去做这种耸动的题目的这样的一些报道，但是呢，他们今天就全部是用驱逐的这个字样，之后呢，又把这个改了啊，改了说的他只是离职啊，不是被驱逐。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事情呢就非常有趣。一方面，我们看到呢，纽约州长高调的切割，而这个把这个叫做琳达孙文带到政治圈的叫做孟文浩、哎、那个女的纽约的那个州长，现在还是联邦议员的这位国会议员的这位女士哈，她呢却没有宣布任何切割哈，就跟没反应一样，特别好玩。那位呢也是一位华裔的，然后这位琳达孙呢，她自己呢是一位五岁跟爸爸妈妈来到美国，然后呢她呢在美国直接读的什么政治系呀、这社会经济等等，就她学的是这样的一个专业哦，五岁就来，在司法部的一些起诉书当中呢，都写到了领馆呢会给她的爸爸妈妈送什么盐水鸭，送了好几次。她的爸爸妈妈是谁？五岁，今年这个女孩40岁哈，她进入政界的时候呢是25岁，也就是说她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进入美国的系统哈，在她去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他的父母来的时候他只有5岁，他的父母呢和中共的官方哈都受到了非常好的尊重。我就在说哈，我们只是画问号、这到底是一个被中共收买的呢，还是一个潜伏下来的呢？怎么去理解这些事情呢？我觉得这些呢都是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今天呢包括我刚才所提到的哈，就把他带到了纽约政界的呢是现任国分院孟昭文啊，孟昭文的提携。孟昭文的父亲纽约州前议员孟广瑞因为欺诈罪入狱，孟昭文现在还是担任着国会的议员。美国媒体呢普遍报道了孟昭文和孙文的关系的时候呢，说孙文2009年以纽约州时任众议员孟昭文 Grace 孟的亲密朋友孟寮长和室友的身份来到了州议会的大厦啊，然后之后呢一路高升，直至担任了这个两任哈州长的父母寮长，以及呢劳工局的副厅长吧，就这么去说哈。那么这件事情呢都是今天的一个大的乌龙事件，但是我们从这里边可以看到哈，切割中共，并且呢美国国务院直接明确的说，就中共呢对美国这种系统的渗透呢，美国国务院是非常严肃的在对待啊，就是这样的去回答的。那么渗透了哪些人？这些人是被收买的还是已经潜伏下来的？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已经潜逃了2个月的此前在菲律宾用冒名顶替的方式呢担任了班班市市长的叫做郭耀华这位女的呢在印度尼西亚被逮捕了，今天菲律宾的司法部已经宣布了已经抓住了。那么会不会移交啊？这个人有没有生命的危险？这个跟中共之间有什么关系？被你代替的那个菲律宾女子哪儿去了？你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明明你入境的就是你的手印和你的就职上学的时候登记的名字都是中国公民，你为什么变身了？所以我今天在政论性的节目当中我就在说呀，我们以前在小说上哈看到这个白骨精三变，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呢中共的这个骗子大骗子这个政府呢 就骗到这个程度哈。今天这两个新闻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好了，那我呢给大家去讲一讲，目前呢美国80%的民意呢对中共政权呢是持有负面的看法。那么现在呢也在收口哈，我们看到呢一个一个的都不断的被起出来了。那么还在美国替中共办事的这些人，自己呢赶快自首哈，要么呢有的人会发现10月1号才去参加中共的这种国商节的游行的，拍照片直接就举报就行了。好了，那这是呢我们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几个非常热点的以及财经的消息。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回头看几个值得观看的个。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 ，Max， 我们首先看一下 NVIDIA 呢，今天继续下挫了1.66%哈，现在呢，大家都盯着它什么时候来到100块，来，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106.21块，我看在短期内啊，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月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主力大概在130左右。
下面的这个再往下走的话，这个支撑点可能会在哪里？我今天刚才讲到了，很多分析师都在看着100块的这样一个阻力点。
对对，大概在100左右了，99啊，100左右。
嗯 ，OK， 好啊，那给大家去讲一下哈，现在大家都是等着在什么低点再吸一点，吸一点，所以跟大家去说一下 ，Supermicro 昨天反弹了之后呢，今天又重挫了4.14%。虽然呢，美超它的执行长梁建厚啊，在给客户的信中说对团队充满信心，预期财报不会有重大调整等等，今天仍然是重挫啊，今天整个科技股都是下走的了，嗯。
Supermicro。423.47块啊，
是，
我看在整体来说半年内基本上都是看跌的，也如果一年看一年以上的话，它还是处于涨势，所以它的如果看一年以上的话，它的阻力大概在比较远了，1000左右，
嗯
啊，但是如果你看。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了，还是短期内有待观察。
嗯，好哈，这是两个啊。那还有一个呢，是今天的 Intel 今天下跌了3.33%。它今天呢是投资者大会哈 ，Intel 的投资大会，今年 Intel 已经跌了很多了。然后呢，他们说从2027年开始，他们从其代工芯片厂制造业务当中产生可观的收入哈。这2027年，那现在大家还是不买它的账哈。我们再看一下 Intel 的股价。
Intel 整体我看短中长期它是看跌了。
嗯哼，
它整体来说5年内都是看跌的。
OK，
所以这个还是有待观察。它的高峰其实在2000年左右了，那时候来了70块，70多块，然后摔到差不多15过后，它又再回到差不多60左右啊，两度回到60左右，又再摔回来。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只股票吧。最后这只股票呢今天大涨了30%多，它的名字叫 Frontier， 代号呢是 FYB2，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FYB2 哈。它咋的了呢？它是 Verizon 去收购，这是一个光纤提供商哈。然后那么进行台湾之后，这个消息呢，《华尔街日报》一报道之后，它的股票，它的叫做 Frontier Communication 的股票飙升了38%。然后呢 ，Verizon 的股票下跌了3.4%。然后我现在看盘后啊，仍然是上涨的一个趋势。我们看一下这个 FYB2
38.68块。我看整体来说它数据是从短中长期基本上是看涨的。啊，数据从2021年到25块 ,2021 年5月25块来到最高峰大概33了，然后就回落到差不多14，跌了接近一半，差不多一半多了，50多分啊，然后又再回到38了。
OK。
所以现在短期内是看涨了，更长期的话是有待观察的。
好的，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再见。